弟兄姐妹平安，沙巴沙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维努沙巴沙玛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，因为知道你执掌王权，这整个世界都属于你的。不管世界的变化如何，我们这个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困境，主，我们都知道你给我们的试炼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。主，感谢你，因为有了你的恩典，主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里，主，分享你的话语。主，愿今天的讲台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是听的，是讲的，主，我们都能得到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帮助。或许我们能做的不多，但是主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全能、全知、全足、全丰的神。主，你所要赐给我们的，相信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，是我们以前没有看过的，以前我们没有走过的路，但现在我们走在其中。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深知道主，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眼前。主，谢谢你，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很快的一年又过去，这个礼拜我们的妥拉名字叫做贝哈阿罗哈，意思就是你点灯的时候。这一周的 Parasha 是从民数记第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中间十五节，哈塔拉的部分是撒加利亚书二章十节到第四章的第七节，而新约的部分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，再加上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。所以在会幕完成后，民数记第七章第八十九节说到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，就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，也就是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。而神在会幕完成了之后，第一件事情要说的，要晓谕给摩西的，就是说你告诉亚伦说，你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所以这一周的 Parasha 贝哈阿罗卡，点灯的时候，或者翻译成当你设立金灯台灯盏的时候，而这些都是在立完帐幕之后，摩西高抹了帐幕所有的器具和坛，使这一切都成圣，成为圣洁，被分别出来为神可以使用。我们都知道贝哈阿罗卡这个字，点灯的时候贝是个前置词，而哈就是介系词，阿罗卡是指将东西装置设置设立起来。所以这周的妥拉的名字我们就称为当你点灯，或是你经历灯盏的时候，当你点燃金灯台的时候。而这个哈接续词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特定的金灯台，也就是在圣殿中可以看见的那一个特定的金灯台。这周的妥拉说到要点燃金灯台，洁净利未人。那么立位人的职责和他服侍的年限，第二个逾越节的设立的原因是什么，立起帐幕以及起行的时候如何召唤百姓，让他们知道要起行的那个条例，还有再加上令人痛心的百姓 发愿也。神赐给玛纳及鹌鹑，设立了长老70人来分担摩西的重责大任，使他们都被灵所感，能够说话。米利暗和亚伦他们因为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。当我接到在排定分享信息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所分配到的这个北哈阿罗卡，我觉得非常的熟悉。所以当这个信息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开始在研读的时候，我发现在去年这个主题的信息是由我来分享。我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从整本妥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谈金灯台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点点的拉锯战，我到底要不要讲？因为去年才讲过，我需要再讲一次吗？会不会让弟兄姐妹有觉得很多的信息是重复的呢？但是神给了我另外的方向。我们说从整本的妥拉，神并没有明确的给予金灯台的尺寸。我们知道约柜长两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施恩座长两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陈设饼的桌子它长两肘，宽一肘，高一肘半，五福幔子要长28肘，宽4肘，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。帐幕的束板每块都要10肘，宽一肘半，铜祭坛四方的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。就连帐幕的院子也要用燃的细麻做围子，南北长100肘，东西要50肘。所以如此精细的一个设计，但是唯独对于金灯台和施恩座上面的两个记录簿没有尺寸。所以出埃及记第25章第30节说到，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他连德。那么一他连德到底有多重呢？与我们现今在用黄金的那个计重好像没有看到有一他连德。那么一他连德我们要从哪里来查呢？我们从启示录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。启示录16章第21节他说到，又有大袍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。一他连德约有90斤。所以呢，神给了重量，90斤的金子在会幕中的一切的物件，只有金灯台是用纯金锤打出来的，没有经过模型的雕塑，它是用一块纯金打造出来的。其余圣殿中的一切都是用皂荚木按照尺寸先做出来，然后用金包裹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如果你现在正在旷野，正在接受考验磨难，那我要恭喜你了。因为当你在困境中学习依靠神，在圣经中间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约伯。所以当约伯记23章第10节说到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约伯他深深的知道他所遭遇的这一切都是神的试炼，而约伯他没有埋怨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3章第11节他说，我脚追随他的步履，我谨守他的道，并不偏离。第12节，他嘴唇的命令 我未曾背弃，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。如果单从上面的经文，你会说，这种大话谁不会说呢？但是，当我们进入来一起看约伯所经历的事，他曾拥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对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约伯记上记录，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而约伯虽然有这么至大的一个财产家产，他是完全正直，而且他敬畏神，更远离恶事。但是在一夕之间，所有的恶事似乎全部都临到了他。他不但丧失了一切，儿子、女儿、所有的家产，所有世人说他为至大的一切东西，在一夕之间全部失去了。但是约伯却说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圣经说到，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他也不以神为愚妄，他不妄评神，他没有去论断我们的神为什么对我这个样子。或许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，自己还是健康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或许这不算是很严重的一个遭遇。但是当撒旦他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，约伯还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，世人应该不会有人比约伯更悲惨。正常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怨言，甚至连他的太太、他的好朋友都觉得是约伯，你一定做了什么事得罪了神，是神在惩罚你。到这里，你是否也觉得有一个好熟的场景？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一节，他说，我们所传的，所传于我们的，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第二节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第三节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第四节，但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这是当我们碰到所有的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这个人，那一定他得罪了神，所以神就苦待他，让他面临这些事情。接下来经文却给了我们答案。第五节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第七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也可以说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，不开口，不为自己辩解，没有埋怨，直到最痛苦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6:39，他说：“耶稣啊，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：‘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’”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意识到这是一个试炼临到你，耶稣啊教导我们的祷告。彼得前书5:10说道：“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这是恩典。”因着耶稣啊，我们得着神丰盛的恩典，不再惧怕恶者的试探，勇敢地接受试炼。在提摩太后书1:9说到：“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，在基督耶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”所以神用他的圣召召我们，是他的旨意，是他的恩典。他的圣召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话语，就是他所说出来的话。我记得在中国古代，当皇帝要下诏的时候，我们总会看到这个下宣读这个诏书的人拿起来就说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”皇帝说的话。所以神将这个圣召很早很早的就赐给了我们，这是一本神的圣召，我们也说它是一个盟约。因着这个圣召，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里面得着真理的自由，让我们能够茁壮长大，一天比一天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你遭遇到何等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们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耶稣的恩典够你用。使徒老约翰提到，他说：“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”离了神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；离了神的圣言，我真的无法站立得住。约伯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。及至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约伯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”每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何等何等的羡慕。主啊，从前我奉闻有你，但我现在要天天亲眼看到你。至始至终，约伯的信心，神后来的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。他拥有14000羊、6000骆驼、1000对牛、1000母驴，他有7个儿子、3个女儿。约伯他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。约伯深知到经过了试炼之后， 他的人生是金经，这样的人生，弟兄姐妹，你羡慕吗？你想拥有吗？但是可惜的是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经过，都能通过试炼的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到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所以从启示录第二章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当你受苦的时候，神对你说，当然这是一个受试炼的苦，神对你说不要害怕。而且接下来说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几个人，所以这些人呢是经过选的筛选，就像约伯被筛选一样，进入了那个被试炼，而且这个试炼的日子是固定的，是有时效的，所以他说你们必受患难十天。那么在这个中间呢，神说你务要至死忠心，当你全心全力你仰望神的时候，你身上所受的任何苦就像约伯一样都会过去，这些苦难会化成祝福，像约伯一样得到双倍超过他过往的祝福。神说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，戴在我们的头上，当你有这个冠冕的时候，你为神站立得住，是因为神要你至死忠心。如何才能做到至死忠心呢？如果你不读他的话语，你不会知道他已经将你所谓面临的、你所要遭遇的事情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看不到神要如何的更多的来赐福给你，都是在这本妥拉、这本圣经里面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或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羡慕更丰盛的人生吗？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八节说道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耶稣要我们拥有火炼金子的特质，这就是当我们成为登台前需要经过一连串的磨练锤打，就像老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十七节说到，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，也就是在试炼中仍然持守神的诫命、神的妥拉，并且成为耶稣的见证人，就是神的儿女，是圣徒要具备的。箴言第六章第二十三节，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当神将他的话语给我们的时候，当你将这个话深深地刻印在你的心上，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有责备，圣灵的责备临到你，你就知道这是我不能走的。但是当这个训诲的责备却是对我们有利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道路，我们知道我们走在其中不偏离，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。多少年前，当我们去看《沉默》那部电影的时候， 两个神父当他们到了日本遭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有一位神父他就从容就义，但是另外一位神父当敌人将耶稣的像摆在地上要他踩，他说他看见耶稣对他说，我已经受了很多的羞辱，不在乎这一次，你就踩吧，以至于他的人生他活了，他没有死，没有被杀，他活了，但是他的一生中间活在懊悔的牢笼里面，就像启示录说的，你要至死忠心，当你在人的面前承认他，承认耶稣啊，那么耶稣啊说，我在我父神的面前就会承认你，这个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回到妥拉，神晓谕摩西告诉亚伦，当你点灯的时候，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。当然了，点灯因为这个灯蛮靠近墙壁的，所以这个灯本来就会向前面发光啊。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提起？因为灯台前有什么？灯台前有陈设饼桌，在会幕中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摆设位置它是彼此相对的，陈设饼桌上放的是陈设饼，是生命的粮，是神口里的话，也是写在妥拉里面，神将他的话写下来让我们可以依据。我们知道耶稣啊是活着的妥拉，他将神的话道成了肉身，身体力行的活出神的话。所以什玛并不是只单单对着以色列人说的，也同样给我们这些遵行他话语的人说的，听了就要去行，否则就是听不到。这是一本约书，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，除去了基石的旧约，新约只剩下好像是条文，好像是故事一样。妥拉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更深的去做思想。所以当大祭司点灯的时候，第一步他要登上梯子，不仅是身体的上升，也是属灵的提升。我们要成为活着的金灯台，成为别人的光，不但能够祝福自己，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今天我想从圣殿任职的职责和年限，从神的指示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。我们都知道祭司一定是立位人，就好像一个靶心打靶的圆心，最外的一圈是立位人，接着内层是祭司，而靶心是大祭司。那么你应该就会很容易知道立位人的条例、祭司的条例、大祭司的条例是息息相关的，只是一层比一层严格。今天我想从立位人圣殿任职的条例和年限，首先在服侍圣殿前，神指示一定要洁净自己。但如何的洁净呢？第一个要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，这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十九章。神命令要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牵到摩西亚伦这里来，牵到营外，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宰杀，牛的皮、肉、血、粪都要焚烧。祭司要把香柏木、牛七草、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。那么在十九章第九节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是以色列会众调作出污秽的水。 这本是除罪的。但是到了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到27节，他说道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，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从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这是给以色列人和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做永远的定力。弟兄姐妹，看得很清楚，不是只给以色列人，而是给你进入神的话语中间的外邦人，而且这是作为永永远远的定力。那么根据民数记第19章11到12节，任何接触到尸体的人在七天之内都被认为是不洁净的，并且必须在第三天和第七天用水洁净自己，然后仪式上干净的人会将牛膝草浸入水中，然后将其撒在人们帐篷和家具上面。加上我们可以从利未记14章第9节谈到大麻风的人，他们要洗衣服用水洗身才得全然的洁净。那么这个红木娘灰用来除的罪是行为上、思想上，是出口的罪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圣殿，我们也没有红木牛灰的除罪水，那么如何来代替红木牛灰来除罪呢？撒加利亚书13章第1节他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，活水的泉源。耶稣啊，马太福音3章第11节，我是用水，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所以耶稣啊来，他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，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孽。马太福音第26章28节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免。耶稣啊的血大有功效，当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，他已经将我们所有的罪都买赎回来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6节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啊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。所以耶稣啊代替了除罪水，他的血将我们的罪洗净。以弗所书第5章26节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所以除了水血，还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使这个教会成为圣洁。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这就是耶稣啊。约翰福音一章第14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当耶稣啊用话，他用说的，他赶出人身上的恶鬼污鬼， 他用话洁净长大麻风的，用话叫瘫子的罪得赦免，起来行走，用话使枯干的一只手的人复了原，用话叫耶路的女儿，他吩咐他起来。所以耶稣啊是活水的泉源，这个水这个血圣灵的火加上神的话语，取代了献祭，取代了除罪水。接下来因为人要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，洁净自己。这个条例好像看起来好像在哪里看过，在利未记谈到大麻风洁净的时候，回到自己的帐篷外面居住期间还不能进去哦。所以利未记十四章第九节说，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、胡须、眉毛、全身的毛都剃了，又要洗衣服，用水洗身，就得痊愈，就得洁净。所以利未人要用剃头刀刮全身，洗衣服，洁净自己。这比祭司指定的仪式简单一点，既不需要清洗全身，也不需要涂抹膏油，更不需要穿上祭司袍，只需要洗衣服。这是提醒他们要克制肉体和世俗的欲望，保持内心和生活，保持内心和服侍时候的纯洁，成为神的仆人，远离世俗的沾染。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所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”更何况是圣殿服侍的利未人呢？所以，当利未人洁净了之后，他们就要进去，在亚伦跟他儿子的面前，在会幕中办事。我们都知道利未的儿子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，民数记第一章五十节说到要派利未人管理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，并属乎帐幕他们要抬或是搬运帐幕和其中的器具，并要办理帐幕的事，在帐幕的四围安营。帐幕将要起行的时候，利未人他们要先去拆卸，将支搭的时候，利未人要竖起来，利未人并要谨守法柜的帐幕。如果你仔细地读过会幕的一切，你一定同意我所说的，这是一个出众的工作，而且是一个不容你出半点差错的工作。所以经验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。所以回到民数记第八章二三到二十四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利未人要这样，从二十五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。但是在民数记计算任职的时候，却说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。我们都可以在民数记第四章第三节、第二三节、第三十节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原来在职训练需要五年，正因为这些工作非常的重要，需要经过五年时间的训练。我们的神真是有良善有恩典，服侍神圣洁是最重要的，给予足够的训练，使利未人他们在三十岁开始任职，而到了五十岁要停工退任，不再办事。请注意弟兄姐妹，神接着说，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 遵守所吩咐的，不再办事。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，你要这样向他们行。所以他们仍然在会幕里面与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，这下就没有终止了。或许我们说到生命的终了，在许多的地方可以看到神的仆人会有一些行为，真的会让我觉得匪夷所思。传道人每隔七年他们要过安息年，传道人到了一个年纪，他们要如同世俗一样要退休，退出教导服事及教导的事工。但神的教导不是这样的，箴言16:31，白发是荣耀的冠冕，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。所以白发说的是老人，他们是一个荣耀的冠冕，经历了30岁到50岁20年在圣殿中兢兢业业的服侍神。到了50岁，他们不是拍拍手说 OK 我要回家我退休颐享天年，不，他们仍然在圣殿中间与他们的弟兄一同的服侍。箴言20:29，强壮乃是少年人的荣耀。所以30到50岁可以去做这些圣殿中间拆卸立起的工作。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，到了50岁以后他们有尊荣，他们也可以教导那些年轻需要受训在在职训练25岁到30岁的立位人。所以从25岁在圣殿学习，30岁开始参与服事，50岁还是要在圣殿看头看尾，只是不在圣殿做出众的工作。甚至祭司在生命记21:5，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这是除了圣殿服事之外他们终身之职。诚如彼得前书2:9，我们都很熟悉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但是你要如何的宣扬呢？如果你不懂得神的教导，你如何行得出来呢？如何有好行为让人能够看出你是神的子民，他们也愿意来相信这个全能的神呢？这个经文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背诵。当然我们也都知道立位记，我们称为祭司的守则，或者是说工作指导书，祭司与立位人的条例工作，他们所有的年限是一样的，但大祭司却不同。大祭司亚伦在民数记20:23，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，24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。25，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而留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，归他列祖。所以我们知道大祭司是终身的，一直到归回天家才传给他的儿子。这个不禁让我想起来 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二世，从1952年到2022年，她在位的期间70年，而她的儿子继位的时候都已经73岁。接着我们要来谈发怨言要付极大的代价。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传到了耶和华的眼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希伯来文的原意怨言原来是说嘟囔嘟囔咕噜咕噜的一些抱怨，也就是你在嘴巴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煮稀饭一样，是他们对玛纳越来越厌倦，他们只是靠玛纳生活了一年。当我们讲过玛纳的味道印着你的心情会不同，有些时候吃起来它好像是很甜美的甜点，当你吃起来你如果感恩，或许它就像牛排一样，但是他们吃了一年的玛纳，他们开始厌倦，开始埋怨。所以这个本来是一个神迹，本来是一个神的恩典，如果百姓存着感恩的心赞美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即使遇到任何的困难他仍然赞美主赞美神，那么神他也不会怒气发作。正如诗篇78篇第18节，他们心中试探神，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，他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？他曾击打磐石，石水涌出成了江河，他还能够赐粮食吗？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？这个抱怨却引起父神怒气发作的原因。在接下来的经文诗篇78篇22节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可以好好的读诗篇第78篇，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，为什么他发怒气，为什么以色列人遭遇这么多的困难。这是经历埃及十灾神迹过红海的那一代人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说，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怨言实在可怕，团体中的怨言影响更大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妥拉之所以巨细靡遗地记录下以色列人在旷野所遭遇的，不是为了要吓主人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摸摸自己的心，看看自己是否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抱怨，漠视神的恩典，使祝福变成了咒诅。弟兄姐妹，真的要特别留意自己的心怀意念。即使大卫王他也在诗篇37篇第一节写下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心怀不平嫉妒是人的天性，而这些就好像温水青蛙一样侵蚀着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内心慢慢的我们就远离了神的话，慢慢的我们也会像亚当一样害怕隐藏，极致弯结不复。这个好像是你自己吃毒药，但是你却希望别人死。Why?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神更重要，比我们神的话更重要。但是不要害怕，就如亚伦和米利暗， 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，亚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，米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，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但是因为摩西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神夸他是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说他是在我面前尽忠。神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神发怒，所以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，以至于全百姓没有行路。等到米利暗得洁净，他们才开始起行。神为摩西站立，这是何等大的奖赏！兄弟姐妹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借之慎之。那小孩啊，最终的代价是自己。我想跟各位来谈一谈，拉凶哈拉，当我们嘴巴出不好的言语，负面的言语，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是酝酿了很多的时间，甚至这些引起我们说你冒犯，你被冒犯，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人非常的骄傲，不容许任何人批评我，讲我。当你讲我，你批评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我的内心起了一个涟漪哈，慢慢就变成海浪。摩西之所以能够被神所看重，是因为他为人极其的谦和，也就是他非常的谦卑。当你看自己什么都不是，当你抬头仰望就是那个最大的神的时候，别人对你讲了什么话都不足以伤害你，因为神的话包围着你，保护着你。不要在乎别人讲你，不要在乎别人的批评。如果你真的知道我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，我非常确切，或许这是一个功课，或许这是一个试炼，但是当你越过这个试炼的时候，神所给予你的就如约伯一样，让你的生命好像金金。但如果你不在你的人生中间，或许你会常常遇到一些事情，它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重复。为什么？你躲不掉，你逃不掉。但是当你转念之间回到神的话语，你脱离了那一切，你发现所有的环境都改变了，没有一句话语能够伤害你。当你如摩西一样的谦卑，那么神就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依靠。鼓励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遇到很多不平，觉得不公义的事情，静下来先想想，我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要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，什么是我所要改变的。我们不要指望别人改变，而是我如何的改变。所以这周的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说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而这个试探的过程，或者是我们说它的时辰有多长，单单看你什么时候回转向我们的神。当你越快的回转，这些很快就过去了。但当你不服，你还是紧紧抱住我的面子，我的骄傲，那么 你就继续忍受那个这个时辰，或许就是十年二十年，不会停止，一直到你学会这个功课。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到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，你们将要受的苦不要怕，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到监里，就像约伯一样，神允许魔鬼去试探约伯，他是被指定的，因为神知道叫你们被试探，你们要受难十日，勿要致死忠心，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。这就是了，神绝对不会要允许魔鬼去试探一个很容易就倒下去，很容易就投降的人，这是经过选的，他要选的让人能够 经过魔鬼的试探，一定是一个致死忠心的人，因为他要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，成为一个精进。所以对照哥林多前书，神就会开一条出路，并且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，所以在苦难中间仍然有盼望，知道信实的神必在恩典中给我们一条可以行的道路通往神。弟兄姐妹，神的话语激励我们，如果你不从妥拉话语中间去得着，你就不能经历耶稣的道，那么这是一条单行道，这是一条不容你回头不容停下脚步的路，但却允许你拐拐按照你自己的性情去走更多的弯路，但至终这是一条通往神的道路。当你越顺服在神的话语，你到达的终点就越快，他没有办法让你停下脚步。所以当你领圣餐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的血已经将你的罪债付清了，他还要用生命的粮来喂养你们。所以让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，活在妥拉真理的光中，如同金灯台一样发光，使人在你我的生命中看到耶稣的道。生活中有许多的坎坷，但正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九节，以利沙对以利亚说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今天让我们也祷告我们的主，愿感动以利沙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好让我的一生能够成为服侍的人，谨守遵行，谨守我的口舌，遵行妥拉，也就是神的话语。也愿神他夸摩西的话成为奖赏在我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最后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，这几年来当我在这里与我的女儿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她的工作是一个带小孩子宣教的一个机构，他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在别人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突破，或许很多人就会放弃，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一句话，妈妈，神从来不亏待我，他开口就来，他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任何的缺乏，因为他知道神供应他。开始的时候他的信心非常的小，当他们在做募款的时候，他总是想说，我不要拿那么多的薪资啊，我希望呢就募到这些就够了就够了。可是当大家开始在经历神的时候，就发现不一样，神给予他们的超乎他们所求所想。每年的六月是他事工最繁重的时候，他要训练一批青少年神的工人， 并且要带他们实地去演练，到外面去传福音，那是真的，我可以看到就是真枪实弹，功效每年都在增加，到今年，每年当他要开始这个事工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的属灵征战，我看了，我只有为他默默的祷告，但我知道神在前面掌权，他经历神的恩典，他经历神的神迹在他的身上，我可以说这个孩子他永远不会偏离。今年我们也同样的面临同样的问题，原来当他们发布要开始报名六月中开始训练的，以往都只给一个月，也就是四月到四月底，有一个我们叫做 grace period， 就是你可以拿到提早报名，可以减免$40。但今年呢，他突然间就想到，那我们就有挪到6月5月31号，能够让更多的人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只在想，我大概只要有15、16个学员就够了，但是那个同工就跟他讲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心放大一点，我们可以要求20、30更多，那他呢也就信心就起来。但是有个事情发生困扰了他很久，也就是说在5月31号的午夜，这个可以减免的这个事情宣告已经结束的时候，他发现过了午夜有很多的电子邮件进来，很多的理由啊，我的女儿还在读书，所以她没有办法来得及，我可不可以还是一样享受这个40块钱的这个折扣啊，或者是说哎呀我忘记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忘记了，就差这么一点，我可不可以也要求有这样的一个折扣。这样子的事情一直挣扎在他的心，他的思想里面。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说，妈妈，我拒绝了他们，你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好像不近情理？我就告诉他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童女的故事，当他们出去拿灯油再回来的时候，那个门已经关了，他们在敲门，我们只是晚了一秒钟，难道我们不能进去吗？不可以，这就是原则。2个月让你可以登陆进来，你可以早早的，既然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工，有2个月的时间，你可以早早的把这些事情都预备好做好，而不是等到门关的时候你再来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所以我跟他讲说，我们要有原则。那当然最终交上同工，今年在整个训练的过程有70个人，我知道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，我知道有很多的我们说的属灵的征战，他已经感觉到了。甚至有一个事工是在东湾，这个负责人呢，他准备带4个小孩子来参加这样的这个训练培训。那他们就想说，哎，那我们就早上搭这个 Uber 来，晚上再搭 Uber 回去。我女儿就跟他说 ，No， 这个这样子太耗费时间了，加上有很多的交通的状况，他觉得这样不合理，他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地方租一个地方让他们住。那么他就跟他这个同工讲，他说好不好我们祷告然后呢我们寻求教会的帮助，看教会能不能帮助我们，能够给我们一些奉献。但是这个同工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非常的穷，他们不可能给我这个钱。所以我女儿她从来没有对我要求过，但到最后她跟我说，妈妈，我今天会写一个电子邮件给一个牧师，问他愿不愿意奉献，但是如果没有，你可不可以 奉献这些金额。我就告诉他 OK， 如果这个牧师不同意，那么我愿意奉献所有的金额，我奉献。那么如果这个牧师愿意啊，所有的不足由我来补足。所以他就送了这个电子邮件出去。没有想到20分钟，牧师回了一个信给他说 OK， 他说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来跟我们教会宣教同工谈一下。到那个午夜，牧师回他说，我们宣教同工说，不管价钱多少，不管你需要多少，我们宣教全部支援，全部付。我女儿就再一次的得到激励。我知道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，她真的常常遇到这些事情。你知道我们的天父是真的是非常富有，万有都属于他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我刚刚所说的这些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这个同工他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穷。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？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经历神的恩典，神的神迹在他的身上。当我们做事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认同我？为什么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跟我一样来相信？你责怪别人。但是回过头来想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以至于人看不到从你身上看不到神的荣耀，他为什么要跟着你信呢？同样的，当你说我的弟兄姐妹都是贫穷的，第一个拉兄哈拉，你咒诅了他们；第二个，你让他们丧失了祝福的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。当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，这是我第二次，我接到的时候我非常不想分享这一段这个周的图拉，因为我去年才分享过。我觉得似乎所有的事情我都讲完，我去哪里找我不知道。所以当我要开始宣讲的前一天，我坐下来，当我开始在做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所有的都改变。我看到的是金灯台，经过锤炼之后我看到了约伯，所以我就改变了我所有的信息，重新来过。那我也知道这段时间我女儿也发出祷告信，请大家为她祷告，为了他们一直到接下来的三天能够保守他们，为他们的属灵征战祷告。但是我却在行走的时候，我不慎跌了一大跤。我非常讶异我自己为什么会跌倒，但是我的脸受伤，我的手受伤，我的脚受伤。当我起来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信念就是那怎么办？我大姐跟我说，那不行，让我们赶快找人来代替，因为你的脸受伤啊，可以看得出来可能没有办法讲信息。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也想啊，对，我们应该找别人，我没有办法录。正好也跟我之前我在那边上上下下要不要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哎，不谋而合。如果你就说啊，这就是神的心意，但是当我转念的时候，我就说 no， 不，我还是要讲。我觉得在今天的信息中间，神要赐给我们话，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到第二天早上，我姐姐起床，她就跟我讲，她说我觉得我们越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越要继续讲下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但是求神给你智慧，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走，你应该怎么说，你应该怎么做，将神的话语牢牢地刻在你的心里，一生不偏离，如同约伯一样。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捶打，但是你的人生必如金经。 神必然赐福给你。感谢主与各位一同分享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弥陀佛，上帝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就知道你的恩典何等的大。主，你爱我们胜过一切。主，今天我们要对你祷告说，主，你感动以利沙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，让我成为一个用妥拉来服侍你的人，谨守我的口舌，让我遵行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也愿你对摩西所说的话能够成为一生的指标，能够成为奖赏在我这个人的身上。主，我知道有很多的不容易，但是越在苦难中我们越能经历你。但是我要说，越在丰盛生命之下，我更要经历你，因为你是丰盛生命的源头。主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为你，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所走的路就是这条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踏上这一条单行道。主，不要让我们曲曲折折，主，我们走在这个正道中间，与你一起，我知道你在前头引领，就一直与我们从来不害怕，让我们至始忠心跟随你，保守每个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不看我们没有的，我们看我们有的。主，保守你，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在你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感谢再感谢，赞美赞美再赞美，因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沙巴沙龙。